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发布欧洲旅行警报，美国国会达成了预算协议，未来5个月打算追加军费150亿美元。川普总统说，朝鲜如果再核武，他跟习近平都不会开心。709案秘密审判，李和平律师被判缓刑，家属要求无罪释放。而有几十万的俄罗斯人最近签名请愿，呼吁当局制止中国在贝加尔湖旁边新建瓶装水厂。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院就国务院所称的欧洲各地面临恐怖袭击的持续威胁发布旅行警报。今年9月1号到期的这个警报引述了最近在法国、俄罗斯、瑞典和英国发生的事件。国务院表示，这些事件显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或者其他实施这些袭击的人具备的能力。旅行警报说，美国公民应当继续对恐怖分子同情者或者自我激进化的极端分子，在事先很少警告或者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实施袭击的可能性保持警惕。旅行警报进一步说，极端分子针对的是旅游地区、交通枢纽、市场还有当地的政府建筑。美国国务院会对认为旅行者应当知道的短期事件发出旅行警报。旅行警报的严重性定义于旅行警告。国务院发出旅行警告是为了让人们非常认真地考虑是不是应当访问某一个国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校园星期一发生了一起刀刺事件，导致至少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奥斯汀警方说，现年21岁的学生肯德里克斯·怀特目前在押，但是没有说明他作案的动机。警方表示，怀特的凶器是猎刀，当警官用枪瞄准他，命令他趴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反抗。紧急情况部门表示，有三人送医，伤势可能严重。据报还有其他没有生命危险的伤者。该校一名学生表示，事发的时候他在一座体育馆外面的餐车前面排队，这时候他看到一名带着大刀的男子走进来，站在他身后的人旁边。这个学生说，那个家伙就在站在我旁边，抓住那个人的肩膀，然后就拿刀刺了进去，我立刻用最快的速度逃走。当局用警戒线封锁了事发现场，与此同时，那里云集了众多的州警还有当地警察，警方还出动多架直升机在该地区上空巡逻。德克萨斯大学距离德州首府奥斯汀市的市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远，是美国最大的大学之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两大政党就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达成了重要的协议，当中呢包括未来5个月为国防开支追加150亿美元。美国军方的将领们说，美军急需这些经费来维持备战能力，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危机。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谈判代表星期天就2017财政年度最后5个月大约10,000亿美元的政府预算达成协议，预计协议这个星期会获得参众两院的表决通过，从而避免联邦政府关门停转。川普总统曾经提议为本年度的国防经费追加300亿美元。虽然国会初步达成的协议所包含的军费增长只有这个数额的一半，但是军方对任何军费追加都表示欢迎。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上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说，海军急需这些经费，并会妥善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Every single dime will be executable inside, you know, the...
他说每一分一毫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会不会得到这些经费。稍早前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说，海军航空兵 50% 以上的飞机由于缺乏维护保养不能升空作战。陆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们也异口同声地表示，经费不足导致美军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难以同时应对恐怖主义和民族国家对美国的威胁。海军上将哈里斯是美军驻太平洋地区部队最高指挥官，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由于经费不足，他不得不削减美军与亚太地区盟友的联合演练规模和频率，尽管这会削弱他们联合应对中国和朝鲜安全挑战的能力。
The services will cut stuff and I'll cut exercises.
哈里斯说，当军费不足时，各军种会裁减人员，我会削减演习项目以取得收支平衡，结果是我们军事同盟的能力会减弱。哈里斯对国会正在采取追加军费的各项努力表示赞赏，包括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等人提议未来五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美元，用于美军及其盟军添置武器弹药和修缮军事设施。川普政府已经提出将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0%，提高到6030亿美元，并同时对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预算大幅度削减。预计这一方案在掌管预算和拨款大权的国会会遇到强劲挑战。少数的民主党人称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两党谈判的结果可能是降低军费的增长幅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有几则报道要谈到了朝鲜的核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如果朝鲜再次的进行核试验，他会不开心。川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里面，他提出说，金正恩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如果朝鲜再度的使用核试验的话，他说我跟习近平都不会开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CBS 电视台星期天的面对全国节目播出了对川普的采访，他在这档公共事务节目上说，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第六次核实验，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不会开心。
你永远不能确定任何事情，不是吗？但是我跟中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不要看到一个不稳定的朝鲜，他们不会这样。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邻国正在进行的核试验，他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发展核武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朝鲜星期六进行了新的导弹试验，不过韩国说这次试射又失败了。�朝鲜正在试图研发射程9000公里能够到达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那次试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不向朝鲜施压，迫使他停止核武器开发计划，就会有灾难性后果。川普在形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时候说，他看来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但是他又说美国不会允许朝鲜发展核武器。他还指责上届美国政府没有对付平壤的军事野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朝鲜的核威胁，几位日本重量级的众议员5月1号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面对朝鲜弹道导弹的威胁，日本不排除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及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他们还提到，现在正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中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美国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众议员、前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以及前防卫副大臣长岛照久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就日本在川普时代的朝鲜政策发表演讲。中谷元说，朝鲜半岛目前面临韩战以来最紧张的局势。 朝鲜的弹道导弹打击能力在加强，而且金正恩也不太可能放弃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国元说，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的打击。他通过翻译说，
Such a long distance the missile were to be developed, that would be the real threat to Japan,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样的远程导弹对日本和美国形成真正的威胁，所以我们目前需要将所有的选项摆在台面，包括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的打击。
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发动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打击的态度，也是美国总统川普对朝鲜的态度。川普本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务卿蒂勒森都已经明确地表示，为了制止朝鲜变得更加危险，美国不排除军事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选项。不过，目前川普总统似乎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期望。他表示，他希望继续依靠中国杠杆，因为北京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朝中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量的90%。不过，川普也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会独自对付朝鲜。中国元认为，这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为了避免美国实施军事打击，中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说，
But currently, China is tes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many ways, and China is expec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hether they are able to give up the
美国目前在很多方面都在考验中国，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朝鲜是否会放弃核导弹试验？如果中国阻止不了，美国就会批准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中国的反应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发生，我认为中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了应对朝鲜对日本的威胁，3月30日，中国元、小野四五点以及其他同属执政的自民党的众议员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日本政府采购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自民党认为，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有必要强化日本的反导能力，强化自卫队反导系统的配置。此外，日本当局还必须尽快拟定有关的预算，更新和提升相关的军事设备。小野四五点在星期一的演讲中表示，朝鲜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日本要做好准备。去年以来，朝鲜进行了2次核试验和20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今年3月6日，朝鲜同时发射了4枚导弹，其中3枚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日本认为，朝鲜对日本的威胁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小野四五点认为，日本目前拥有的反导机制不够拦阻来自朝鲜的袭击。日本前防卫副大臣长岛昭久在演讲中主要谈到了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他不仅谈到朝鲜的威胁，还谈到中国的威胁。他说，对日本来说，朝鲜是立刻的、实际的威胁，而中国的威胁是长期的。到2020年时，中国的军费将是日本的6倍，2030年将是10倍。他说，日本对中国的相对强大的能力将日渐式微，与中国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布一系列新的政策，在现有的章程中删去了反犹太主义的言语，切断与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并且接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夺取的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但是这个要求跟埃及建立更紧密的新文件继续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且重申让几十年前因为建立以色列国而流离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要求。这份文件说，哈马斯考虑应当建立一个完全拥有主权和独立，沿着1967年6月4日的分界线，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让那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原来的家园。西方国家政府星期一还没有对这个文件做出反应，而且还不清楚文件会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或者和那些把哈马斯看作是恐怖团体的温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产生，或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马斯目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该组织与更温和的政治对手法塔赫以及领导着巴勒斯坦当局的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之间仍然存在很深的分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驻港官员还有学者最近呢，在几个研讨会上接连的放话，对香港一国两制强硬表态，包括要港人敬畏中国的制度，一国如果受到威胁，两制无法继续，以及是如果说香港出现了危及国家主权事件，中央可能干预等等。这些言论呢，引发了民主派的强烈反应。有分析表示，北京目前是要步步进逼，牢固控制香港。有关的分析跟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中联办法律部主任王振民星期六在香港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表示，维持香港两制不变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满足一国的基本要求。王振民扬言，两制如让中国感到不安全，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和条件，而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只会损失面子，但香港损失的是里子，是全部。近期曾称重启政改会令香港如中东般有内战的王振民，星期五在另一研讨会上狠批港人，称全世界辱骂中国制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香港，强调港人需要敬畏内地的制度。王振民的谈话引发泛民的反弹，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王振民的发言只会进一步削弱中港之间互信，令有意推动修补中港关系的人士更加举步艰难。而取消两制不仅仅是中国的面子问题，而更事关中国对国际社会兑现承诺的责任。而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也质疑王振民言论试图恐吓和挑衅香港人，只会让港独的讨论更有市场。民主党的黄碧云议员表示，港人要求的不过是中央兑现基本法承诺，落实真正的普选，而不是要求推翻内地制度。黄碧云指责王振民的言论与港人诉求扯不上关系，是冤屈港人，并呼吁中央应督促中联办官员熟读基本法。此外，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大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星期五在香港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的立法，即使难度大也不能再拖，不能喜欢普选就恨不得马上实施，而对23条立法就妖魔化，永远打入冷宫。不过近年不断抨击港人的饶戈平同时又为下届港府重启政改开列条件，称为政改定时间表不实际，认为要港人先反思上次政改为何失败，待条件成熟后再谈政改。有分析表示，饶戈平的言论是要港人接受人大对特首选举候选人筛选的831限制决定。几位民主派议员批评饶戈平的言论不公道，明显是双重标准，并指政改失败在于北京人大831决议对特首候选人做出不合理的高门槛筛选。另外，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的饶戈平4月30日还通过视频向香港一个研讨会更进一步表示，假如香港深层次矛盾日益激化，政治经济形势下滑，两制渐行渐远甚至对立，或者出现严重危及国家安全或香港稳定的突发事件，特区政府无力处理，中央就可能要进行必要的干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和学者一再强硬表态，说明北京亮出底线，就是不可能给香港真正的民主。他说，
他的意图就是说一国两制的底线是我决定的，我告诉你这个底线在哪里，你就得接受，不然呢我就干预，就是说你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民主啦，民主的选举制度啦等等，我也要引进这个二十三条的地方。所以现在香港人呢不但是明白了争取民主啦，起码在近期是没有希望，而且香港人也非常感受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受到威胁。
郑宇硕表示，绝大多数港人都明白，所谓港独就是少数年轻人用来发泄不满，香港没有可能独立，北京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借打击港独来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他说，
中共把这个港独这个稻草人呢高高的竖起来，就是你们搞港独，所以我就镇压了，推二十三条立法了，要收紧言论自由了，对香港社会有一点点了解，你都可以看到香港人基本上是明白港独是不可能的，就是一些年轻人主要呢就是想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意，对所谓港独呢没有具体的论述，也没有一个时间，也没有说我们怎么样去争取港独，他们就是喊喊口号。
在争取香港特首选举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对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感到失望的年轻一代开始转向勇武抗争，而港独思潮因是北京最忌讳的议题，也因此对年轻人具有宣泄不满的吸引力。随着近年来各种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年轻人中有独立倾向的比例越来越高，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2015年起担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的王振民不久前曾说，香港未来5年10年不应重启普选香港特首的政改。他还曾表示，即使只发表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论也可能是违法的。在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经小圈子选举成为下任香港特首后，林郑月娥曾提出将修补社会撕裂作为首要任务。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从民主运动的角度，只要港人没有能够真正选举特首的民主选举制度，香港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或者社会撕裂得到修补。郑宇硕教授还表示，一方面港府近期不断的落案起诉参与和领导占领运动的活动人士，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选议员及其前助理，以及参与反对人大释法抗争的社运人士等，另一方面北京方面又不断强硬放话，更会令修补社会撕裂不可能出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709案被捕的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本星期受到了不公开的审判。4月28号上午，他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个消息。李和平的妻子王晓玲认为，她丈夫一向是依法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维权案件，应该无罪释放。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未获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遭遇的情况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25号的庭审和28号宣判，事先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25号，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 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周五下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披露，他刚刚接到了李和平律师在监控下打来的电话。王俏岭说，李律师让我去天津跟他见面，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念他，而是我一去，他真正自由的机会就没有了。王俏岭说，李和平说尊重我的选择。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俏岭接到一个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俏岭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断了。网友评论说，王俏岭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俏岭目前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加强，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业保安在他家楼下。王俏岭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俏岭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
那就在这个焦灼的过程当中，我们走到哪，我们在小区里散步嘛，我们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我们一直的那个跟他们那个对骂，让他们赶快滚开，但是他们就不走，这样一直想就是让我劝我那个去天津。这群人早都知道结果，然后等在我们家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李和平的亲，说是所谓的亲笔信，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就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
王俏岭周五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在他家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与李和平见面。王俏岭表示，他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劫持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坚持认为，她丈夫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刻回家。
宣判之后，他们就说让我去天津带着孩子跟李和平会面。我就说，如果他判了缓刑，立即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让我去天津会面？那个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
王俏岭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俏岭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章、吴干等709案被捕人士维权。
一年多来始终没有我丈夫的消息，所以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呢，全章和吴干，我听到国宝说就剩全章和吴干了，他们那判，他们就说也是要处理的，然后让那个李文足，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住在一起嘛，让她也好好想一想。
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后杳无音讯，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样，长时间受到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过去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学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跟美中台三边关系有关的一则报道。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因为台湾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来困难，有这样的报道出现。那么在台湾内部呢，就引发了一些争议。之后呢，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稳固，而路透社已经为相关报道向台湾外交部表示道歉。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上星期四根据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专访报道说，蔡英文表示可能与美国总统川普再次通话。第二天，路透社又在专访川普后报道说，川普拒绝与蔡英文二度通话，因为不愿意在习近平正协助解决朝鲜核问题之际为他带来麻烦。前后两篇报道引发外界不少关注，国际媒体也做了显著的报道。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上星期五在该智库从国会看美国的亚洲政策研讨会中表示，尽管蔡英文与川普的专访引发许多讨论，不过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国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台湾的支持不可能一夕间就改变。洛曼说，
The support for Taiwan is structural in the U.S. and much of it resides.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结构性的，其中国会更是最大的支持力量。唐纳德·川普或其他任何总统都不可能一夕间就改变美国的对台政策。
此外，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拒绝与蔡英文二度通话，也被台湾各界认为是川普打脸台湾，许多人质疑台湾外交团队是否误判美台关系的形势。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受访时说，这是媒体为冲高点击率而做出耸动的标题。路透社表示，他们不知道就在亚洲分社专访蔡总统之后，路透社的华盛顿分社也安排了川普的专访，并以此标题去问川普。路透社负责人以中文向外交部表示不好意思，在他看来就是他们在表达歉意。李大为在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建构台美关系全新架构的目标策略及其成的专案报告中答复国民党立委吕玉玲，以路透社川普拒绝与台湾总统再次通话的报道提出的质询时说，这是一个媒体为冲高点击率而下的耸动用词，没有太大意义。外交部其实并没有规划要蔡英文与川普二次通话，美方事后曾表示关切，但在看了蔡总统访谈的全文后表示理解，没有意见。李大为对委员会说，美台关系稳固，双方有固定的高层接触，未来双边关系前景十分乐观。台湾外交部对美台关系新架构提出的五个策略，包括持续关注川普政府人事布局，争取美台洽签双边贸易协定，持续推动美台军事合作交流，推动建立升级版的美台伙伴关系，以及充实健全美国国会的友台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了美中台关系，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一位立法委员庄瑞雄表示，蔡英文政府是在稳健处理美中台关系，同时观察中美对台湾的实际态度，必要的时候不怕辛苦地走自己的路。可是呢，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认为蔡政府是陶醉在所谓台美关系全新架构之中。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5月2号说，仍未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函件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现在距网络报名截止日期5月8日又缩短了一天。5月2日上午，行政院向驻台外媒发出邀请，5月9日参观新竹医药工业园区项目，时间正好在世卫大会报名截止后的次日，届时台湾是否收到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已经明朗。这次参访活动原计划上月举行，后因故推迟。不过台湾外交活动的重点仍然是台美关系，外长李大为昨天向立法院提交了台美关系全新架构专题报告，强调了升级版的台美关系，隶属了美台关系在川普上任后的一系列成果。不过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并不买账， 他昨天在立法院说，川普是个生意人总统，不谈价值，只谈价格。如果外交部和国安局一厢情愿地处理台美关系，没有应对策略，将非常危险。
台美关系过去以来的确我们是盟邦，
对，
虽然没有邦交，
对，
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啊，没有永远的敌人跟朋友，
对，
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
对，完全对，
台湾也是如此，
完全在。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报告，我真的非常的失望，包括国安局的，你们连这些通通都没有评估，连提都没有提啊，啊，所以坦白讲，今天的报告我是打不及格啊，完全不及格。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那任何国家，不管是美国或者说是中国，那我们是很谨慎的，很谨慎，不去刺激，然后不没有任何的一个暴冲的一个行为出来。目前的政府走得非常稳健，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正告国际社会，这个政府的一个稳健跟谨慎，它还是会观察中国还有美国对台湾，它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对待。
另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说，有关蔡英文总统将出访南太平洋地区邦交国的计划正在进行。蔡英文曾经表示，任期内希望所有邦交国都走一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有上万名的劳工星期一劳动节这天走上了街头，提出反剥削、要保障等等诉求。台湾政府方面回应说会重视并且努力提升劳工的权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发动游行的台湾劳工行动联盟表示，目前台湾工人的处境仍然恶劣，包括工时长、工资低、劳动派遣、非正式雇用等情况普遍，工人也往往处于过劳、低薪、缺乏劳动基准保障等情况。该联盟还批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不断和资本家眉来眼去，除了强行修改劳基法，砍掉劳工的七天国定假日，甚至想让更多行业适用变形工时以及被称为奴隶制的责任制。参与游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干部徐伟玉表示，蔡英文政府的年金改革不仅砍掉军公教的退休保障，连劳工的也一起砍掉。
在现在的台湾，有七成的劳工退休之后，平均每个月退休金不到2万块，全台的劳工退休金平均也只有16000。但是现在蔡英文政府的年金修额政策，将会让这平均16000再进一步下降到平均13000。
徐伟玉还说，政府说年金改革是为了财政健康、世代正义。事实上，造成政府税收不断减少的主因是服务资本家的政策，以及蓝绿两党这20年来连番给企业家减税。台湾 TVBS 电视台一项最新民调显示，32%的人对政府做好年金改革有信心，52%表示没有信心。多数民众支持政府推动年金改革，但是相关纷扰不断，造成民众不满意政府的处理方式，也对改革成功缺乏信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余婉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政府非常关注劳工长期被剥削的情况，但是很多改革往往无法一步到位。
尤其是说对青年人来讲，低薪是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困境。可是就是说造成这样子的因素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有它背后的这种系统跟结构在这边，包含可能就是说观念的转型，然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有就是这种教育这些等等。
院人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政府目前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马上做到100分，对他的期望很高，可是每踏出一小步，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更多的谩骂。面对改革阻力，蔡英文总统日前召开记者会，强调尊重所有不同的意见，也会透过各种讨论，将许多修正的意见都纳入改革的方案当中。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 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表示，台湾政府目前除了应该提高劳工工资，也必须给予劳工更多休假，同时把税制改革得更公平。
台湾的税收主要是薪水阶级在付的，它占70%是来自领薪水的人。那 OECD 的国家比人家也都是民主，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它来自薪水的只有40%多。也就是说我们那些炒房地产的非常有钱的大财团的，他们缴很少的税，所以他们赚的比我们一般人多更多，然后还剥削我们的土地，可是却缴很少的税，这是不公平的。
范云教授还说，蔡英文在竞选期间推出了许多劳动政策，也拜会过一些劳工团体，并承诺不砍国定七天假等等，但是当选之后都一一跳票。台湾总统府表示高度重视劳工权益的保障，过去一年执政团队也在努力提升劳动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几十万俄罗斯人最近签名请愿，呼吁俄罗斯当局制止中国在贝加尔湖办新建瓶装水厂。民众不满中国又要将获取俄罗斯另外一个宝贵的资源，也就是水源。俄罗斯人担心贝加尔湖生态将因此被破坏，这也反映出中国仍然被俄罗斯人认为是威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将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兴建瓶装水厂的计划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对。最近三个星期，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封征求签名的请愿信，写给伊尔库斯克州长、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内阁以及一些环保机构，要求制止中国的建厂计划。目前这两封请愿信上分别获得将近150,000人的签名，签名者中除了普通民众外，还有不少社会名人和前政府高级官员。中国的一家公司计划投资15亿卢布，大约相当2600万美元，在伊尔库斯克州的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瓶装饮用水厂，产品将会出口到中国市场。这项计划可为当地创造150个就业机会，工厂计划今年动工，明年试产，4年后全面运转。一封请愿信说，中国工厂每昼夜抽取50万升贝加尔湖水，贝加尔湖水位逐年降低，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今年水位之低已经达到危机状态，中国建厂后贝加尔湖将会变得越来越浅。当局开发贝加尔湖，把贝加尔湖当成摇钱树的做法，将使子孙后代丧失这颗明珠，贝加尔湖也将丧失世界主要淡水湖的地位。另一封请愿信说，中国工厂将对贝加尔湖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因为厂址选在许多稀有鸟类栖息的地方，那里有贝加尔湖地区独一无二的气候环境。此外，为了提取贝加尔湖水，需要建设一条长达3公里的水管深入湖中，当地居民到湖中捕鱼也将变得更加困难。请愿信呼吁停止这种针对圣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一些在请愿信上签名的民众表示，中国将会喝干贝加尔湖。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各种自然资源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中国现在开始打贝加尔湖的主意。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现场所采访的民众都反对中国建厂，民众认为他们靠湖养家，以湖为生，生计将会受到影响。一名接受采访的当地高级官员说，中国的建厂计划获得了生态环保部门的论证并被批准。俄中两国正在举办媒体年的活动，俄罗斯媒体上最近几年来对中国的不利报道越来越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2个星期后就要去中国访问，而当地媒体现在把贝加尔湖事件炒起来，非常耐人寻味。他说，中国兰州不久前也提出了进口贝加尔湖水铺设 从贝加尔湖经蒙古到甘肃的管道也受到媒体的关注。尼克里斯基说，许多民众认为根本就不应该碰被视为圣湖的贝加尔湖，但指责中国打贝加尔湖主意的深层原因是民众对政府腐败的不满以及担心中国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政府卖给中国石油、天然气、木材，这些行为没有任何人监督，没有人知道其中交易的内幕，民众对此被迫忍耐。现在把贝加尔湖水也要卖给中国，民众对此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另一方面，在普京这次访华前，现在也确实看不到双方还能够拿出哪些能够让民众感兴趣的合作项目来。评论人士说，贝加尔湖畔目前已经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瓶装水厂在运营，韩国也打算建瓶装水厂，但这些都没有引起像反对中国项目那样的负面反应。前苏联几十年前在贝加尔湖畔建设了一座大型的造纸厂，造纸厂废水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这座造纸厂后来被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杰里帕斯卡控制。虽然造纸厂长期引起生态环保人士的抗议批评，但抗议规模也没有像抗议中国建厂这样大。这家造纸厂在两年前已经被关闭。来自贝加尔湖另一岸布里亚特的学者吉斯洛夫说，基里帕斯卡在伊尔库斯克州所拥有的其他工厂也对生态构成威胁，但当局对此尽量低调，也很少有抗议活动。他说，虽然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对中国越来越友好，但中国的根本形象很难转变。基斯洛夫说，许多人仍然把中国看作威胁，认为中国不会做好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大批劣质的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从那时起所形成的中国的负面形象一直很难改变。基斯洛夫说，贝加尔湖水位高低带有周期性质，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贝加尔湖畔还建有水电站，水电站可控制贝加尔湖的水位，如果中国仅想提取湖水饮用，不会对贝加尔湖产生影响。不久前卸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脑纳格维岑表示，欢迎中国在当地建设瓶装水厂。他说，中国的投资能创造就业岗位，更能增加地方财政税收，促进不发达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普京总统的亲信、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目前负责生态交通事务的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最近表示，应该利用贝加尔湖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他说，供饮用的贝加尔湖水在国外市场每瓶可卖到$2，俄罗斯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淡水资源，仅贝加尔湖就占有世界淡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一名俄罗斯工商界人士说，目前生产贝加尔湖饮用水的工厂都不符合国际标准，如果中国真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建厂，瓶装水不但能供应中国，甚至在俄罗斯也有非常大的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四月间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重新审议 H-1B 签证项目。这个项目让很多技术人员来美国工作，每年大概有85000人利用 H-1B 的签证得到工作。很多依靠这个项目的公司跟员工就希望通过审议，每年的 H-1B 签证名额能够不减反增，同时呢，鼓励更多的美国人来学习雇主所需要的技能。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皮特·塔普斯卡尔出生在印度，家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如今他在美国工作，从事的领域是信息技术，也就是 IT。
H-1B 对美国创新一直在做出巨大贡献。
已经是美国公民的塔普斯卡尔在 IT 公司普索工作了15年，担任公司移民项目经理。他雇佣的多数人来自印度，不过他说雇佣这些员工并不总是最理想的做法。
如果我们能就地雇佣美国人，那成本更低，因为从境外招聘员工需要经过冗长的 H-1B 程序，然后还要等更长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需求已经变了。
但是塔布斯卡尔说，没有那么多有经验的美国人来填补这些岗位。
美国劳工部说过，在软件开发行业，仅仅在软件开发行业，到了2020年就将有140万个空缺岗位，所以真的是存在技术短缺。
理查德·伯克是全球使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向那些希望雇佣外籍员工的美国公司出售软件，并提供法律服务，还协助美国公司把本公司员工派往海外。伯克说，技术短缺的原因是在就业需要很高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也就是 STEM 领域，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美国人数量不够，而很多在美国受教育的外国学生没有留在美国工作。
每年从美国大学拿到 STEM 学位的外国毕业生超过30万，我们不给他们任何留下来的机会，所以我们明知有技术短缺，明知有30万最优秀聪明的毕业生，却要把他们送回国去跟我们竞争，这样的政策究竟是怎么想的？
伯克希望在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美国境外之前，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将会增加 H-1B 签证的年度名额。
工作是流动的，各公司对我们说，对彼此说，如果这种工作我在这里做不成，那就挪到海外去做。
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皮特·塔布斯卡尔身上了，雇佣他的公司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他说这家公司把他从事的具体工作外包到了印度。他支持川普总统改革H-1B 签证项目的计划，希望这会打击滥用现象。他和许多人有着同样的担心，那就是改革后只允许支付高薪的大公司拿到签证，这会排挤掉与他合作的那些中小企业。
应当让所有领域都能得到，应当与培训项目挂钩。美国目前真的是缺乏培训方面的基础设施。
今年美国移民部门报告说，在4月份结束的抽签期，当局收到了近20万份 H-1B 签证申请，而名额只有85000个。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保护记者委员会还有记者无国界组织日前相继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报告。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呢，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相继发布了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在2016年继续的下滑，跌到了13年来的新低。报告认为，专制国家对独立媒体加大打击力度，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延伸到了境外，这都是全球新闻自由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星期五发布题为《新闻自由的黑暗地平线》的报告。报告说，全球只有13%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45%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的新闻自由跌至13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评分值为0到100分，分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管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we are seeing this year is,
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 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更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媒体也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治理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他说
They control everything, right? So they believe that allowing some
政府控制一切，对吧？他们也许认为给予人们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些压力，让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的。所以那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
自由之家的报告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在这份最新的新闻自由报告中，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干涉越来越多，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多起攻击记者事件。李普奇说
We've seen forced confessions that used to only be shown in
我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迫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是中国想要像控制大陆一样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
在这份报告中，台湾的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的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朝鲜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茨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让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茨也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世界新闻自由，另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里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说俄语的人群当中。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仅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包括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的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其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脸色。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香港的亲北京的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这份年度报告说，2016年也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也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